抱歉，昨天晚上身体不是很舒服，不过我跟神讲说，我一定要传讲这些信息。既然神使无变有，那我们的身体也能够蒙神医治。所以呢，讲到之前半个小时头晕得好厉害，差不多师母跟我讲说黄牧师你如果不能讲没有关系，我心中在想我不能讲没有关系，那今天晚上的聚会怎么办？不过后来很快的神也让我能够爬起来站起来，其实身体疼痛我都不打紧，但是头晕了我就没有办法站立。那五脏六腑疼痛我们都还能够忍，但是晕了我就不行了。所以将近有40天的时间，我一直都躺在床上。那一直到前几天，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突然站起来，我宣告说：“神啊，这个晕的日子要过去，不可以再回来。”那昨天呢，可能是征战太大了，或者是神要让我经历使无变有，所以呢再晕一下这样子。那今天呢，今天都没有晕了。好很多，所以感谢主哦。我们也过去在我的身体，神给我一个很强壮的身体，我很少有晕，或者是很少有生病。那年轻的时候又是足球队的队员，我是运动员，我很少有生病的。那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东跑西跑，山上啦、海边啦，我们从来也没有生病，别人都病倒了，我们也没病。那这一阵子突然间经历到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不能够解释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even 到现在呢，所有该照的图片、MRI 都照过了，也照不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一直晕个不停的。甚至有一天，我站起来讲道，我凭信心讲道，我想说我要传讲神的话，然后一面讲一面吐，一面讲一面吐这样子。所以这之前我来的时候呢，我也很急，因为西雅图就排在7月29号，然后紧接着8月3号，我马上要飞到纽约，到8月底，纽约、纽泽西，还有阿尔伯尼上纽约州那边，还有到这个长岛那些都要讲道分享。所以我跟神祷告说呢，不管如何，过了40天应该让我站起来，这样。所以果真也没错，满了40天以后呢，突然间挪亚的方舟见到干旱的地了，所以呢我就走下来了，不再晕船了。好，所以呢这几天呢，于牧师给我一个题目叫"使无变有"。那通常我讲到很不喜欢被定题目，那这一次例外破例，因为他觉得他有感动，要在西雅图这边讲到，希望神使无变有，在他的侍奉里头，在教会或者是这一次呢，听说有San Jose 生命和灵粮堂的短宣也来了，所以他跟我讲说呢，这个日子是要一起配搭，所以也好，我尊重圣灵在于牧师身上的带领。那我们就要来谈谈有关于使无变有的事情。那其实这些话呢都是理论，那真正的要你去经历的，那才是真的。所以也许我们讲这些的话呢，不是所谓的单单只是让你听进去，听得好，听得觉得不错。我觉得这些的话重要的是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经历到神使无变有，那才是奇妙。那如果你听见这话呢，没有什么起变化的话呢，可能你还不知道使无变有到底是什么滋味的。我也相信呢，神使无变有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我祝福不管是在座的，或者是本地的教会或者是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呢，这两三次的分享的当中呢，能够让你经历到使无变有的事情。真是一生感谢不尽。我们的神呢，从创造天地开始呢，就是使无变有的，就是使无变有的。那早期呢，我们中国的老祖先呢， 啊，庄子、老子，他们说呢，有呢是生于无，有呢是从无来的。那个无呢，并不是讲到说呢啊无讲到说没有的那个无，他讲到有呢是生于无呢，那个无是无限。他说呢，有限的东西是从无限那边来的。那这个话很深奥，也很奇妙。那个无限，那个有限的东西是从无限那个地方来的。那这世界上呢，没有人是无限的，也只有耶稣基督上帝才是无限的。所以呢，中国的老祖先呢，他们已经能够想到呢，已经能够想到说呢，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呢，有位创造主去创造的。那么有一位无限的主去创造呢，那才有可能是啊，我们生出有限的东西来。所以事实上呢，神让我们经历了啊，有关于从无生到有的变到有的这些事情上呢，也不见得要叫我们过一个物质的生活而已。那昨天晚上我有提醒弟兄姐妹说呢，那么要使无变为有呢，有三个根基，有三个主要的基础。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你要学会去什么啊，治理啊，去学会去治理。那神让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呢，就跟亚当夏娃说一句话，他说呢，你要治理这地，你要治理这地，然后生养众多。所以呢，如果神把一个有限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而你不懂得去治理的话呢，那我是枉然的事情，那也是枉然的事情。神把生命的原则赐给我们，神把这本神的话赐给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好像有了神的话而已。神要把这本神的话赐给我们，也需要我们去治理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跟这个神的话配合在一起，那个是神要我们去注意的事。神可以使无变有，可以放在你的身上，可以让你一夜之间成富，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呢娶了太太，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呢变成一个很丰盛的东西。但是呢，神不是要你一夜之间享受那物质的东西而已，神要你学会去治理它。那你求神给你东西，可是神喜欢看见我给你的东西，你要学会管理。如果你不学会管理的时候呢，你不配得跟神要。神使无变有，行神迹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呢，我要在讲使无变有的时候呢，这些的根基呢，我们要抓清楚，否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像亚当夏娃，神使无变有，让他们生养众多是没错，可是因为他们治理不好，昨天晚上有说了，有什么进来了，蛇就进来了，然后呢，亚当呢，夏娃呢，他们拿到一个咒诅。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看呢，人如果治理不好的时候呢，神会在这个事情上呢有手惩罚。所以我们不随便乱求，我们也不随便的跟神讲说呢，神啊，你从无中变为有给我们。那今天呢，于牧师很执着的，也很大胆的跟神讲说，神是使无变有的，也宣告神的应许要使无变有。可是呢，如果神把无变为有的时候呢，而失去了治理的话，那蛇会进来。你跟神祷告说呢，我要有什么，当然神会给你，可是当你治理不好的时候呢，那蛇就会进来。你知道我常常在外面侍奉讲道，以前呢，我们像一头狮子一样，你从来没有看到我讲话讲得这么慢的，也没有看到说我只站在乖乖的站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因为生病生久了以后呢，有40多天呢，我都未曾吃什么东西，所以呢，身体比较虚弱一点。那我看过许多的事情，特别在东南亚也好，或者是我在教神学生神学课也好，那么我们有看到许多人求恩赐。那么恩赐确实很好用，恩赐呢确实呢用的我们觉得呢真爽啊，真是爽。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呢，有病的人我们按口祷告病就得医治，或者是说呢神可以医治那个人， 从没有牙齿到长出牙齿出来。那这些事情上呢，确实都很奇妙。所以呢，有时呢，人跟神求恩赐固然是好，可是有些时候呢，神给人恩赐的时候，人却不善于管理恩赐，不是乱用嘛，就是呢拿恩赐来彰显自己，拿恩赐来高举自己。所以有些时候神又从他的手中把恩赐给拿回去。你知道在美国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我不讲他的名字，那现在他已经九十几岁了，是属于我们上一代的人物。那他过去呢曾经去过台湾或者是亚洲宣教传福音的时候，这人确实有很多的恩赐，甚至于呢所按病人也都好了。可是有一天呢，他讲了一句夸口的话，他说呢，像这种恩赐呢，除了我没人能做。你知道这种话一出来的时候呢，神使他的恩赐恢复到零 zero。 从那个时候呢，他不再敢出面做什么事情，也不再能够被神使用，因为他不善于管理神在布道当中给他的特有的恩赐。因为布道呢是跟医病呢是分不开的，一个布道家呢不单单只是讲道，他应该要医病。所以呢，如果一个布道家没有医病的权柄能力的时候呢，他好像失去了右手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些事情上呢也真是呢，神要把无变为有，我们要善于管理它。那这是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了属灵上的根基呢啊，使无变有的应该第一个根基啊，也是昨天晚上我们所提到的。那第二个根基呢是什么，还记得吗？啊，神呢使无变有是可以，可是天起凉风的时候呢，神要与人有什么，有交通，有谈话，有相交，有灵修，有跟他亲密的关系。那神此无变有并不是叫你沉溺在那个他所示的那个有的里面去，神使无变有的神迹行在这其中，并也不是叫人去享受那个有，而不知道怎么去跟神有美好的相交。你知道这也是人常常有的事情，当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亲近神，他也靠近神，他也希望能够与神有美好的相交。当他从神那边拿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忘记神。我在东南亚宣教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一个例子，那因为是我去那个教会的牧师说给我听的。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会友，很爱主，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主讲过一个愿望。他说呢，我希望赚钱来服侍神，求神给我赚钱的恩赐。听起来是很好，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赚钱的恩赐，你不要随便乱求这个。这个恩赐呢，在我眼睛来看呢，100个的当中呢，可能只有一个，或者是1000个人当中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我服侍这么多年呢，我只有看过一个弟兄呢，神给他赚钱的恩赐，但是后来呢，神又把他收回去，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把恩赐管理好。那个弟兄呢，在青年团契的时候呢，就跟神讲，所有弟兄姐妹青年团契的人都知道他非常爱主，而且呢他非常的喜欢去赚钱，而且他说呢他要赚钱服侍神的。后来神也给他从小公司开始到大公司，后来他自己有股票，他自己很忙了，后来礼拜天就没有办法来聚会，从早上的聚会呢就挪到晚上去聚会了，因为白天呢他还要跟人家谈生意。然后青年团契呢后来也就不能去了，青年团契因为他进入到社青，进入到青年去成了家以后呢，青年团契也就放了，本来还有青年团契的顾问，现在什么问都不问了，那就没有办法管理到青年团契的事情，连教会的晚上的主日崇拜，连教会早上的主日崇拜他都移到晚上去了。后来不久呢，连主日崇拜都不去了，因为没有办法了，因为他 他的物质、他的公司以及他的这个社会、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了。当然心中也有感谢神，感谢神给我应接不暇的这些生意能够来到。后来有一天呢，神就在这个事上管教他，因为同行相继呢，人就把那个白粉放在他车子里面去，然后打个电话说呢，我看到一辆车里面几号几号停在哪里，有个毒品在那里，然后故意去陷害他。当他在开车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下来，警察说你是买卖啊毒品买卖交易的。他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些东西。可是呢，人证物证他的东西都在车子里头。他说我是被人家栽赃的，那栽赃总要有个证据啊，可是也没有证据。后来就这样子，他被判到牢里头去呢，被判刑，判了什么刑你知道吗？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呢，毒品如果超过几公克呢，他就被判死刑。所以呢，这个弟兄呢就被判死刑，等候呢等候死刑。那个时候他很难过，他打电话给教会的长老们，请教会的长老为他祷告。他说我确实呢，这笔生意呢，我确实得到赚钱的恩赐了，可是我却忘记了主，我也没有办法好好服侍神，我也没有办法好好聚会，所以呢也没有办法跟神有亲近的灵交。那这些事情上呢，求神赦免我。所以这批长老们就召集会友呢，每天清晨5:30就起来祷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的习惯是早上呢5-6点我们有晨更，我们有晨祷，那很多人都会来祷告的。你不祷告呢，回教徒呢他们清晨嘤嘤哦哦让你睡不着，那他们清晨5点就开始放那个音乐，好大声啊，让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教会呢也不输他们，我们也5点到教会去祷告，所以会有的召聚到教会去祷告了。好了，就这样祷告了将近呢几个月过去了以后呢，突然间呢有一天这个法院呢再重新审这个案子，就发现呢这个弟兄也没有什么好，意思就是说没有证据是判他死刑。不过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这个栽赃他的这个人呢自动去投案说呢是我栽赃他的。哎呦，这个事情上是除非神大大转动他，否则没有人敢这样的去承认这件事，因为他如果去承认的时候，等于他犯了法，等于他还要被关进去一样。所以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弟兄呢从此以后出来了，从狱中出来以后，从死门关走出来了之后呢，他就说呢，我再也不敢忽略跟神的那一种的相交，我再也不敢忽略跟神的相交。神让我们使无变有，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亲密的相交，你说是吗？人如果得着神给他的赏赐，有了家了，有了妻子了，有了孩子了，有了事业了，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人很有可能从那里失落的，人是很有可能从那里失落。所以呢你要神行了一个神迹死无变有的时候，神总是要提醒你还可以跟我保持这样亲密的相交吗？神不是在乎那个物质东西，神说呢青山的牛啊羊都是我的，所有这世上一切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可以给谁的。可是神给了你让你灵性软弱，这可能没有帮助你吧。以色列人是最好的例子，以色列人是最好的例子，神使他们要喝的有水喝，要吃的有肉可吃，要怎么样有什么。但是诗篇126篇说呢，他们却灵性软弱下去，他们得到他们所有的却使灵性软弱下去，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呢神要行使无变有的一个神迹呢，必须基于什么？你跟他有美好的灵性，你跟他有一个很好的相交，否则神再从给你的身上再把你全部都拿回去，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很凄惨。如果神已经给了你，又从你手上把你拿回去的时候，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呢，主啊，我悔改，我在炉灰中懊悔，希望你再给我一次的机会，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事情，我们都希望呢，神给了我们，我们就献上感谢，我们不单单神给我们，我们也还到神的身上去，那才是最好的事。 哦，那才是最好的事。那第三个呢，神是无变有的一个基础在哪里？还记得吗？啊，神使人使无变有，并不是叫我们独享，也不是叫我们独吞，也不是让我们上台做见证。打从我跟神祷告以后，听了黄牧师讲道以后，我按着黄牧师告诉我的原则，然后我去祷告了，神真的使无变有了呀。然后呢，我就单单做了一个见证，然后独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不要你这么做。当神把夏娃放到旁边去的时候呢，他跟亚当说的是什么？这配偶是来做什么？帮助你的。这配偶是来帮助你的。所以神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如果神使这个教会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使无变有的时候，神要你们互相帮助，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去协助需要协助的人。那神不要你独吞这个事情，如果你可以从神那边拿十分，那你也许要拿十分之九出来，你靠十分之一过日子。曾经有一个弟兄在台湾，他们凭着信心，他跟神讲说呢，神啊，你如果祝福我，我靠十分之一过日子，我十分之九献给你。哇，太太听了这句话以后，你怎么敢这样子对神说呢？万一呢，我们家喝西北风怎么办？他说呢，神给我的十分之一就够我们家使用，那十分之九给上帝。那通常我们会这样说，十分之一是给上帝，十分之九给哪里？给我们自己，通常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弟兄反过来，十分之九给上帝，十分之一给我，他有足够的信心说，我只要拿神给我的十分之一，我就足够比其他的人都还富裕。哎，这是要很大的信心哦，这不是叫信心的恩赐哦，这还谈不上恩赐，这只不过是对神的信任而已哦。你知道，他认为神给他的十分之一足够比别人富裕，到如今他都这么做，也从来没有缺食过，也从来没有缺乏过，神是这样子帮助他的。所以其实呢，神让我们使无变有，得到这样子的丰富的恩典，是要我们去彼此帮助。然后呢，你知道亚当夏娃后来他们成为一体，这主要的意义在说什么？他们两个人好像是一个家庭了，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家庭了。那如果神使我们使无变有的时候呢，不能把弟兄姐妹看为一个家，彼此帮补的时候呢，那你也没有资格享受使无变有的神迹。这样可以阿们吗？阿们。我们希望西雅图这个地方可以富裕起来，我们希望西雅图这个地方可以使无变有，但是我们更看见西雅图使无变有的神迹行在这其中的时候，反而让西雅图的教会可以彼此帮助。如果西雅图的教会这边不能彼此帮助，那神使无变有也没有意义。你们可以说阿们吗？阿们。所以呢，神使无变有并不是叫我们独吞，哎呦，表面上看起来你很属灵，然后做见证，你看到上帝怎么帮助，你看上帝使无变有，你看上帝怎么一回事情。哎呀，这种事情上呢，是的，你可以做见证，表面上看起来你很感恩，实际上呢，你 do nothing，实际上呢，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神没有看到你帮助别人，甚至看到你独吞而已。所以呢，这个日子久了以后呢，神要把你收回去。你知道，在士林啊，台北的士林那个地区啊，有一间林良堂。那现在是啊，刘群茂牧师在那里牧会。那这之前呢，传道人叫做魏替相。那这个魏替相牧师呢，是这个现在呢是这个啊蒲公英出版社的董事长啊。那蒲公英出版社他出一些都关于灵修的书籍啊，有关于一些灵修的短篇的这些事情。那这个魏替相这个弟兄啊，早期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那他所做的生意呢，就是长颈鹿美语事美语事业，长颈鹿美语事业。那你知道？他在一个很做生意做到一个地步很潦倒的时候呢，自己一个人呢到了中正纪念堂，到了中正纪念堂那里啊，到了国父纪念馆，对不起啊，忠孝东路那个是国父纪念馆， 到了国父纪念馆呢，在草丛的当中一头栽在草丛里面去。他说，神啊，你如果不帮助我的事业的话呢，我就完了，我一生就完了，我所有的投资都在里头，我把我爸爸的投资也都丢进去了，你如果不帮助我，我就完了，但是如果你帮助了我呢，那我把这些奉献放在教会，好吧，奉献教会，你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奉献，我就不要走长颈鹿文化事业，我呢，我就奉献了，我交给我弟弟去管，我就做传道人去。哎呀，你知道神不是要他的钱，神要他的命。后来呢，他就站出来了。后来长颈鹿的美语事业呢，哇，突然间呢，加盟的人就很多了，从北到南加盟进去，很多人就在搞长颈鹿的这种美语事业，英语的工作。哇，他的生意突然间呢，从荡到谷底，突然间呢，营业额可以到几千万这样子。哇，真的是神祝福他。现在抉择的日子到了。到底你要不要奉献？到底你已经跟神讲了，你说你钱要奉献，那神不当一回事，钱嘛是小事，现在神要你的命了，你要不要出来？后来呢，他跟神讲说，义无反顾，我交给我弟弟，然后他就出来了。到如今呢，长颈鹿还在发展，那士林林良堂现在多少人你知道吗？超过2000人了，超过2000人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刚刚好从外面宣教回去开拓士林以林教会，以林士林教会。然后呢，魏提香牧师刚好在那里，哎呦，你跑好不好过来帮助我们一下，我们这些小组事工应该怎么做、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帮助他，因为呢他对牧养的这个方面还蛮硬的，因为他是从这个长颈鹿跳出来的，他脖子是长，可是呢这个生命不长这样子。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牧会，可是他跟神讲说我要去侍奉了。他读华神读了一年，说哎呦，这什么事情啊，怎么跟我查经班不一样？你知道读神学是跟查经班是不一样的东西，神学就是批判了、你读神学并不是读查经班的东西，读神学就是读批判，你不会读批判的话，你就不懂得读神学。所以有些人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只是会批判，头脑大大的，他没有灵性。所以呢，如果你不适合读神学，你就不要去读神学，你就赶快报道到教会去报道好了。那个神学考第一名的人不一定在牧会会牧得很好。所以呢，你知道是这样子的，那个弟兄呢就这样子摆上了奉献了。他把士林灵粮堂建立好根基以后呢，他就交给刘群茂牧师，差不多五年以后呢，把士林灵粮堂已经差不多弄到整整齐齐，有100个人左右呢，他交给刘群茂牧师。刘群茂牧师呢又拿了100个人，又做到2000个人，现在连我们以前教会的会友都被他打过去了，差一点教会被并吞了。你知道神祝福人主要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是说我要如何如何。你知道他的长颈鹿的美语摆上奉献给教会的，让教会能够起来，这已经是很丰富。问题是他也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个地方，神也祝福他，到如今他也没有离开那个岗位，继续还在做这个侍奉的工作。所以呢，你要在神使无变有的这个三个根基上立稳了以后呢，神才可能进行第二步，神才可能进行第二步。否则你没有这个三个根基的认识呢，你拼命祷告要神啊祝福我啊，让我们的教会使无变有，让我们的家庭使无变有，让我们什么什么的，也许你呢夫妻结婚了十几年了没有生小孩，你听了黄牧师的信息以后，哎呀神啊，你给我有一个信心，让我能够生出一个小孩出来。当你真的能够使无变有生出一个小孩的时候，神可能要对你讲说，把那个小孩献给我，你舍得吗？你舍得吗？当然有一些人是很舍得，反正又不是我奉献，是孩子去奉献。但是呢，你要知道说呢，神不是只有要你的孩子，神是让你全家都是奉献跟摆上的。所以呢，这也就是呢我们在昨天晚上所谈的，因为昨天晚上没有来的人很多，今天晚上第一次来的举手我看看，大半部分昨天晚上听完的人，他们那票人跑掉了他们赶快要去实行看看，我已经有根基就好了，他们不知道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二段 所以呢，很可惜昨天晚上的录音的没有录进去。那没关系，反正呢，我已经又讲完了。这三个根基呢，你们不能忘记的。第一个，神要把无变有，第一个的根基要基于你要能够治理它，治理就是管理它。亚当夏娃没有管理好，蛇就进来。神如果给你恩典，让你使无变有，你不能够管理的话，那蛇就会进来。还有蛇进来以后会带来什么？咒诅。亚当夏娃被咒诅，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吗？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够住在伊甸园，从此以后亚当要流汗才能够糊口。所以呢，为什么先知，不，为什么祭司在圣殿服事的时候呢，不能穿流汗的衣服？因为在圣殿至圣所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不可以流汗，因为流汗代表什么？咒诅。流汗代表咒，所以他们要穿细麻衣，细麻衣比较凉爽，不会穿到厚厚的棉衣。你一进去呢，还没有进去，汗就滴在那里了，你就可能死在那个至圣所里头。所以祭司呢，进入圣所至圣所呢是不能流汗的，因为流汗代表什么？咒诅。还有呢，夏娃有什么咒诅啊？他有生产的什么苦楚？哎呦，这个心这么敏感。他有生产的苦楚，还有呢，他要恋慕他的丈夫，还有他的丈夫要什么辖管他？那这些呢都是咒诅啊，这些都是咒诅。所以我们也看见了这些日子呢，神也在这其中里面动了工作。如果神要在你家使无变有的话呢，他叫你好好治理他。如果你跟神祷告说呢，给我两三个孩子，神也给你了，你不能管理好孩子，你有这么多孩子做什么？然后呢，神也要你呢要懂得学会呢跟神他有美好的相交。还有呢，你要懂得当你拿到这些有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懂得什么帮助人，否则你就不要跟神祷告使无变有临到你的身上。你如果不敢把十分之九拿出来的话，那你就不能够跟神祷告说使无变有。当然了，我不是说一定要要求你十分之九，那我只是举个例子说了，如果神跟你打个契约说呢，把以撒献给我，那你就必须献，你就必须献。如果神没有跟我打契约，他让我经历到使无变有，那是我的恩典啊。那如果神跟你打契约说呢，要把以撒献出来，那也是你跟神契约的，没辙，你就必须献啊。耶稣基督对着彼得说呢，你年少的时候可以自由往来，可是年老的时候人家把你绑着带到你所不喜欢的地方去了。后来他看着约翰，他说那这人呢，这人要怎么样？然后呢，耶稣说这人如何，将来如何不关你的事。意思就是说，你是这样死的，这人是那样死的，不关你的事，我要把你绑着去，让到你不喜欢的地方去，照定死的这样，那是我给你的恩典。那至于这人呢，不会死，不会被关到老死，那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呢，你不要去看别人如何，神给每一个人立的约都不一样。哎，神怎么使无变有在那个人身上是这样子，神使人使无变那个人身上是这样子，你都不用眼红，神跟你讲的什么是什么。你这样神跟他讲说你只要交十分之一就好，可是神转过来跟你讲说，哎呦，你能力比较好，你要拿十分之九。你说哪门事啊？奇怪，他讲拿十分之一，我就要拿十分之九，怎么可以这样？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向谁要求就向谁要求。如果神跟剑子讲说，剑子，把你身上所有的都拿出来，然后呢，我再会祝福你。可是神对将讲说，将，你只要拿十分之一就好。我看你还是年轻小伙子，因为剑子比较胖一点。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倒过来好了，倒过来，对，你比较瘦，你拿十分之九；比较胖，拿十分之一。哎，我比较瘦，我怎么还拿十分之九呢？哎，你知道我看到这一团呢，我就想起，哎呦，20年前呢。我带着这些大学生到处传福音，我是大学团契的辅导。哎呀，每一年暑假寒假我带着他们下乡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开布道会，到庙前搭个棚子就开布道会。 那甚至于呢，这些呢，我跟庙公讲说，救一个，救一个，饼救一个，我要开一个会嘞，做善事的。你知道台湾乡下反正也没有在，反正你跳跳舞到了，然后唱唱歌，他们就很高兴，他们以为是烟瓜戏来了，歌仔戏的来了，布袋戏的那些学生们有的，反正叫他们演布袋戏，他们演的也很高兴，然后轻轻锵锵拿吉他的轻轻锵锵，然后我就站起来开布道会。那你知道有时候在庙前面很多人都在听福音的，而且是呢，我们有计划挨家挨户呢传福音，训练他们发福音当中，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批学生到如今侍奉神的做牧师的好多好多，都是从福音队训练出来的。我就看到你们转训的时候，就看到哎呦，早期的时候呢，我训练那批福音队的队员，哎呦很严格，我现在是哎，现在是我比较恩慈良善一点啊，又加上病了40天了，现在比较恩典良善一点啊，否则这几天呢，我都好想跟你们在一起训练你们一下呢。OK， 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这个水怎么总觉得有一点虾味，虾子的味道。哎呀，这个好多了，那个水有点虾的味道。好，我们看了今天晚上我们来谈谈使无变有的原则。昨天我们是谈根基，今天我们来谈谈使无变有的原则，使无变有的原则。那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有说过这些的话呢都是你要去体验，你如果不能体验的话呢，这些的话跟你是没用的。所以呢，今年呢我也抱着一个心愿，主啊让我站起来，我把今天这几天所讲的信息像种子种在这些的人的心中，种在教会里面，明年我到头回来收割这些，明年到头回来收割这里。我们希望呢啊，你们的短宣队还在，我们希望你们短宣队回去呢都是无变有，每一个一个变两个出来啊。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这个圣经节1-12呢是耳熟能详的啊，耳熟能详的，除非是你刚刚信主不久的，不然的话耶稣基督在加拿变水为酒呢也独有约翰福音有记载，那说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马太马可路加的当中都没记载，只有约翰有记载这个。那我要来念一下，我要跟你们讲使无变有的原则，从这段圣经里面第一节，二章一节，约翰福音。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了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啊，母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母亲对着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着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耶稣又说了，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藏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就好。主耶稣，今天晚上你要让我们明白你行使无变有的神迹的原则到底在哪里。主啊，不多，我们只要抓1-2条原则，我们就足够了，可以行在你的面前。主啊，不在乎我们听见有多少，乃在乎我们行了有多少。愿神让我们都去经历到使无变有的神迹吧。 谢谢你祝福这些的话，你来吸引人的心，不是我的话吸引人的心，你圣灵工作在这其中，不是我的话语工作在这其中，你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不是我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亲自祝福在这些的话语的当中，加添你仆人的力量，让一切的疾病从这里出去，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是第二篇的信息，有关于使无变有的这个系列的讲道，第二篇的信息。那神使无变有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用代祷的心，用代祷的心去求，但不要干预神的手。用代祷的心去求，但不要干预神的手。好，或者是呢，我们以代求来取代干预神。那这话怎么说呢？这话是因为呢，耶稣的母亲看到酒已经用完了以后呢，耶稣的母亲也是一个好的心肠，总觉得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们请客呢，怎么可以这么快把酒给喝完呢？这不是没有面子吗？也许耶稣同在啊，人就喜乐了，酒喝多了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基督在那里人就喜乐起来，因为耶稣在哪里灵就在哪里，灵就得自由，自由就干了啊，所以很快就把那个客人所预备的酒给干完了，就这样子。所以呢，耶稣基督母亲呢就急急忙忙跑去跟耶稣讲说呢，酒用完了，酒用完了，没酒了。然后就耶稣基督讲说呢，酒用完了。你知道耶稣的母亲酒用完了，为什么要找耶稣基督呢？你没想到酒用完是找谁呀？管宴席的。酒用完了找耶稣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那可见呢，耶稣基督母亲呢知道一件事情，这人是神，所以呢他可以变东西出来，所以他急着要耶稣基督变东西出来。那耶稣基督想办法把酒给补满了，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把那个酒给填满在那里。所以呢，耶稣基督听起来有一点勉强，母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人，这个时候我是神子，我们肉体跟灵是分开的，你不能用肉体来勉强我灵的要做什么事啊，不可以这样子。我可以做，但是要到谁的旨意？找父的旨意啊，不是到你母亲的旨意。你母亲是属肉体，是属血气的，你不能用那个来勉强我行什么事。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母亲是代祷没错。哎呦，你说知道主啊，这个人啊生病了，求你快医治他，快快医治他，你呢今天晚上就来在他的头给他转两下就好了，然后肠子摸一摸他就病就好了。哎，神有他的时候，不是到你的时候，神有他做工的方式，也不是到你的方式。你知道人急了以后要神做这个要神做那个，当然了，我做牧师的人最贴切了，常常有时候会有干预，我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那样做，要这样做啊。你如果开放一些民主一点的话呢，你说哎呀，今天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来庆祝母亲节啊，我们希望会有弟兄姐妹集体意见看怎么庆祝母亲节，我可以告诉你十个弟兄姐妹就可以给你十个意见。因为有时候我做牧师了做了哎呀头痛啊，专权一点，我没有办法开放太民主。我跟神祷告，如果神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哎，有一些会友会不满，不满又如何？你就学习顺服嘛，你就看有果效就行了嘛，你再多讲话呢就破坏教会的合一了嘛，不是吗？哎呀，有些时候呢教会呢不能太讲民主，要讲圣灵的旨意，要讲圣灵的旨意，有时候也不叫专权，可是呢要专圣灵的旨意，不可以专我自己的权，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呢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说第一个条件，第一个原则，你要让神行神迹，所有的代祷，所有的祈求，包括你自己的祷告，都不要干预到神他怎么做。哎，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是要祷告你要祝福我孩子，你祷告你赐给我的是给我车子做什么？ 神有他的目的，他先给你车子，他先给你这个，然后再给你那个，你不要急。亚伯拉罕跟神祷告，他是神啊，你要给我一个神自己是不是他祷告神的，神自己跟他讲说你要有一个孩子，哇，他就等了等了，结果呢等不到，巴拉自己生，他倒把他跑到夏甲身上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出来。你不能够去干预神，这个东西在他的身上，你不能够自己去变那个东西出来。哎呀，以为神是这么做的。这个明天呢，我会讲到有关于这一段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件事情，不是神不能做工，而是人常常干预神做工。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事，这个是很糟糕的事。神怎么做工？那耶稣常常讲，不是照我的心意做，照谁的旨意做？照父的旨意做。当然了，我也知道耶稣基督呢还蛮顾念他妈妈的面子，因为毕竟呢是肉体的妈妈，因为约瑟早死，他耶稣基督肉身的爸爸早死，所以呢都是玛利亚在看着耶稣的。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他跟妈妈有很深厚的感情，甚至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跟约翰讲说，看了你的母亲，看了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让约翰把他的妈妈接回去，就如同奉养自己的母亲，代替我奉养我的母亲，是这样子的。啊，这你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是母亲，也不可以干预神的事，也不可以干预神的事。我的妈妈在美国，在我自己的教会聚会，谁都不敢干预我的事，我妈妈最喜欢干预我的事，因为我是她儿子啊。有时他会在我讲到完又站起来说，哎呦，黑狼我怕飞，黑狼怎么样子，你要去看着他，那个人又这么哎这么说要去做，哎呦，别人我都敢骂就杀我不骂，你怎么干预牧师讲到的事情呢？你怎么干预牧师做这个做那个呢？私底下我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教会的事你不要干预，别人我都敢骂，就是你我不能骂，你不能骂我又很尴尬，你老是干预我要做的事情，我开会做了决定，你站起来说这个不行，我说行不行由不得你干预，我们有 board member， 我们有委员会，那 board member 会开会做决定，母亲节要怎么做，父亲节要怎么做，那些节要怎么做，你就顺服就好，我站在台上就是牧师，你是会友，我私底下是你的儿子，你是妈妈，那这个两个不能混的角色同为一谈，教育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说我是你妈妈，所以呢我只有认了，跟会友讲说呢，后面那个妇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大家不要听啊。唉，有一天他说你哥哥的教会人数比较少，你就把一些人拨给他，这样平均平均啊，我的老大我的老三哎，他们的教会平均平均也好。我说妈妈我可以拨没问题，问题是会有要不要过去啊，而且那个趋势是我大哥的会有跑到我这边来了，我都跟他讲说不要，你去你大哥的，我去我大哥的教会去，不要跑来我这边，可是人还是跑来我这边。所以有一天我大哥就跟我的妈妈讲说呢，你他们那些的会友都是我从我这边跑过去的，所以呢妈妈就跟我讲说呢，把只要从大哥那边来的会友你都要送回去给人家，还要分一些给人家去，哎呦，我这不是分饼哦，要不是分饼，如果呢我分饼我可以多分一点给大哥没问题，那问题就是我不能分啊。我说妈妈你如果看了哪一个人你叫大哥来挑，哪一个人是从他叫回来的你就把他挑回去，绳子绑一绑拖回去，叫拍拖拍拖啊。你知道在东南亚他们谈恋爱叫拍拖，拍拍就拖着回去了，所以你知道，我说妈妈你不要干预神的事，这教会不是你用那种平均去均衡去平均，大哥平均一点那个平均，不是这样子的。我照你的两个儿子三个孩子都在牧养教会，都在管理教，很好，妈妈的心到处都很好，有时候他出去他很得意的，这是王家， 啊，这是我的孩子，他好像很得意，他来教会呢，有新来的人，他就要介绍说，哎呀，你好啊，怎么样？他很主动的关怀，哎，比台上讲到还喜欢这样。是我的孩子，哎呦，我说妈妈，你讲这个话是要做什么？炫耀你自己啊？哎呦，老是教育他，还是没有办法。他说我老了，我说老了就不要讲话了，老了。跟神求有原则，不要干预神怎么做，可以吗？你一直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的事交在你手里，你定夺，但我有这个缺乏，我有这个需要，你自己按着你的方式来。有时你求这个，神会给你别的，可是这不是说神不垂听，神可能他有他的次序跟步骤，你所求的可能还没有这么快出来。所以代祷的人也好，祷告的人也好，不要干预神的事，不要干预神怎么做。你定夺神要这样做不能的。你知道我曾经啊碰到一个 case， 有一天我去拔牙齿，这个医生呢，医生娘呢，医生在拔牙齿，医生娘站在旁边。哎，我说啊，牧师啊，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有一个人生了病啊，啊，这人是癌症，医生觉得啊，他快走了，所以呢，要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不然的话，一年之内一定会走的，甚至半年以内就会走。可是呢，就来了一批呢，号称为先知的这一批人，说他们有看了异象，说这个人还要为主写一本天书啊，天书一直写一本书来荣耀神、见证神，这本书还没有写出来，所以他不会死。而且神这透过另外一个又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呢不能接受这些化学治疗，要把他移到一个农村啊，在那个农村呢都吃那个草药就可以活着。然后呢又一个人说呢，有医生讲的这些话是骗话，那你如果在医院就绝对会死。那我在那边拔牙齿痛了半死，那个医生娘在那边，你觉得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回答，我说把你的先生手拿开，我再告诉你。那我只能点头摇头，点头摇头，在弄这个补牙的东西，在弄牙齿的东西的时候，他那边跟你讲。后来呢，弄完以后呢，我就懂得这么大，我就跟他讲说呢，告诉那一批先知们，不要定夺神的心意。不要定夺神的心意，我只跟他讲这句话。然后第二次我又去看，差不多约的啊，再过下个礼拜我要去再看看有没有发炎的时候，他又在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呢，不出两个礼拜，这人会走，这人走是一个释放，这人走是欢喜快乐的事，但是不要以为他走是很可怜的事。我说这人病到如今该走了，哎，我都没看过那个人了，我一点都没看过那个人，我只是从这个姐妹这种代祷的心，我就可以感受到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说那一批先号称先知，我不是说他们真的号称先知们的，我说他们想要定夺神的旨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个医生娘就心中比较稳定一点，笃定一点，跟他们的孩子讲预备妈妈的后事。那他跟那个病患讲说呢，你的孩子还很小，将来以后的事就到我家，我来养他，你放心。可是呢，那个人本身呢，那个生病的人本身呢，他不想死，他说呢，我有一本书要写，没错，我要写完以后，如果上帝没有让我写完这本书呢，上帝不公平。哎，我听了以后很难过。我们有问题可以祷告神，但你不要定夺神怎么做。如果神要带你回去就回去，如果神要你留你就留着，但是呢，这些事情上呢，你完全依照神的旨意去做。神死人死，神死人活，完全在他手中。后来这个人呢还比我所讲的还快，我还讲说两个礼拜，这个人一个礼拜之内就走了。我反过来我就问那个医生娘说呢，先知们说什么？那一批先知们说什么？我说那一批先知们呢，徒有热心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想要透过他们的职务想要干预神做事。我说小心，会被神打屁股的，会被神打屁股。你知道我在洛杉矶很多先知哦，三步一小先知，五步一大先知，我都怕了，我真的都怕这批先知哦，常常有预言发生哦，我都怕。我常常在神学院里面呢，特别要在 ICUA 里头教课，讲到有关于先知启示预言的事情，我常常教，在东南亚我也教。你知道有先知的职务没错，如果你有人说这个时代没有先知的话呢，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有先知性的职务在教会里面是有的，我不是说要讲先知的职务，我讲先知性的这种职务是有的，但不可以随便乱套，受一点圣灵感动了就变成先知了，那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有圣灵感动啊，不是吗？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当然圣经上说，保罗说你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那个先知讲道并没有说，他说你可以说预言，这个是圣灵受感的时候，连扫罗旧约的那个扫罗跑到先知群的时候，他懵懵懂，他要找驴子进入先知群，他也受感动说几句，说一两句话，然后人家也说那个扫罗也列在先知里面的吗？啊，他是找驴子找到那里被圣灵受感的。那其实我觉得呢，有很多的时候呢，人在说预言的光景的当中去干预神的范围，去干预到神，所以这也是我们稍微要留心注意的事情。你要使无变有可以，你不要干预神怎么做，神要这样做这样做随他的事情做。你在以利沙看到整个耶利哥城是一个不能够生不能够种不能够养的，他就拿一把盐巴放下去，那个耶利哥城就治好了。你说我也回来，我如法炮制一下，我有人家后院那个树花果子种不起来，我拿一把盐巴砸下去，以利沙拿一把，我就打两把，两倍的恩高能力，你砸下去多啊，那个地就死光光，连种都不用种了。所以你明白，有人是用这样的原则去做，有人是那样的原则去做，你都不要干预神怎么去做，你只要让神自己来定夺就好。你把你的事呈明在神的面前，如同诗人说，我将我的事呈明在你面前，主啊，你帮我定夺，这个是一个原则，你一定要遵守，不要强求神要怎么做，强求那个。有时候呢，我做牧师的很为难，因为会有强求我要怎么做，有一点意向嘛也不行，他要强求我们要这样做。比如说啊，最近 Rick Warren 知道吗？自从那个妇人拿那本书去劝服那个枪手了以后，他就出名了， NBC 电台都采访他了啊，这个胖胖的 Rick Warren 啊，他就采访他了，哇，突然间他的书就畅销了，有人就拿这个书来到我们教会，他要我们去查考他的四十天的那个，不是几天啊，四十天的那个查考那个啊，然后呢硬要我们教会照单全收。我看了以后我说不适合，这不适合我的教会，我的教会的形体结构都不适合 Rick Warren 的，你要查考你私底下去小组查考，但不要把我拿到查经班来做。后来呢我跟他谈了一下，他好像不大领情，他总觉得 Rick Warren 这么成功，你家的教会你家的东西小组做得这么好，你看这样，哎，我说连 G-Trap 我都不做了，我更何况去做你的 Rick Warren 的，我说矿进行牧师的东西放到我教会都放不进去，好像小孩子穿大人衣服慌张慌张的这样子了。我说我的教会的形态不可能放别人的东西进去，那教会的形态是怎么样子我最清楚，我最知道，我们教会能够长到多大量，身高量体重我摸就知道了，把别人的东西加骨头加肉加得肥肥胖胖的这样子有什么意思？我说拿别人的东西做不起来了。哎，可是呢这样子讲话呢好像我们缺乏比较婉转的，这样子讲话好像又伤了那个人， 所以你知道就很为难，做牧师的有些时候要有一些的意向，教会是属于什么样的，你做什么样的。也许我们要做到一个阵子以后，哎，我们再来做 G12， 或者我们做了一阵子，我们自己的形体架构架稳以后，我们再做这些小组的事情，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你不可能现在在小孩子阶段你就把 Rick Warren 给穿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不照 Rick Warren 的去做，我还是照我土法炼钢去练。当然这样子会遭到一些的批评啊，有人就不满意了，可是我也没办法。我很想告诉他们不要干预什么事，照着神带领去做，不要干预什么事啊。你心急我也急啊，他们说我都是为教会好，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为教会好，我是为在为教会好啊，我没有说为教会不好。我们大家摊开来心，摊开心来看了，所有人都要为教会好啊。可是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人东西都放进去教会里面呢、啊，神只能定夺一个，不能够全部都是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件事情，你急着跟神祷告什么事，我知道你有需要，但你不要定夺神要怎么去行。阿们，明白这意思吗？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时间的缘故我不能举太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呢，你以祷告的心向着神呼求，然后让神为我们成全他的事情，而、哦、不是我的事、哦、他的事情，我们身上的事是他的事。所以我常常跟神讲说，我如果40天继续病下去的话，我不能够站起来，那是你的事。我如果不能够去西雅图讲到，那是你的事。但是如果你让我起来，我就讲你的道。哎，过了40天以后，我突然又站起来了。所以昨天可能神也考验一下，你头昏呢，是不是不要去讲了？不，我跟魔鬼讲说了，不，我绝对去讲。师母说，哎呀，就跟牧师讲，你今天晚上不能来了。我说不，师母不要讲这个，我去，昏在那里要昏给他们看。知道我们伟大迫切，所以让他们说不定我昏在这里的时候，你属灵的复兴就起来了。第一个原则是这样子，第二个原则是用顺服的态度，不要怀疑神所要做的一切，以顺服的态度去行，不要怀疑神所说的话。以顺服的态度去行，不要怀疑神所说的话。怀疑在所难免，人呢、啊、是理性动物，在所难免。亚伯拉罕神给他说你会有一个孩子，他也是怀疑啊。世界上神讲话了，你可能看到一个不怀疑的，那就是亚当。亚当还没有夏娃的时候，神就告诉他生养众多。那个时候呢，他可能听不懂什么叫生养，因为全世界看过去只有他一个人，他以为动物生养众多，这点他了解。因为那个时候女人还没出来，他第一个被造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他懵懵懂懂，神跟他讲你要生养众多，好哦好是，可是他不知道什么生养众多，直到那女人出来了以后，哦，他明白什么叫生养众多啊。事实上可能就亚当不懂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有时呢我们要我们有时对神的话呢都打了折扣，神说什么你就要去怎么行。所以他母亲，耶稣的母亲呢，被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反过来跟人家，跟他们那些的工人讲说呢，他说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知道这话很奇妙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些的工人也可以怀疑啊，怀疑什么？哦，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是谁呀、啊？你知道晚宴席的也好，那很多人食客吃饭的贵宾云集，还有那些的工人啊，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的，因为耶稣刚刚出来。耶稣或许人家知道他是玛利亚的孩子，在这之前他都做木匠的，人只能知道这样子。那凭什么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呀，你现在会怀疑的话，那一批人更会怀疑哦，更会怀疑。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是一个木匠的孩子，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他说话我就要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神有时候考验就是这样子， 你是一个大人，神可能告诉你说，你的小孩跟你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哎呦，你说我吃的盐巴都比他走的巧多，我还听他的做什么？他懂得什么？有一天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跑来我们教会啊，刚好路过，我们就请他啊在这个祷告会分享一下。啊，祷告会分享完以后，他就站起来跟我讲说呢，有时你要听你女儿讲话，你要听你的女儿告诉你说话。其实我明白，我可以看得出呢，我的女儿有我身上的东西，而且将来有一天可能青出于蓝。所以呢，我了解那个牧师说什么的事情的时候，我了解，也许呢，他讲的不是指的世上那些东西，可是在重要关键的时候，也许我女儿开口讲话的话，可能我们要注意听。通常我的女儿不大开口讲话，她在家里她安静，她读她的书，她喜欢看她的书，可是重要关头的时候她会开口讲话。所以我也了解我的女儿可能有某一些属灵上的恩赐留在她身上。所以呢，当那个仆人跟我讲说呢，你要听你女儿讲话的时候呢，我心中里面说阿们，该听的我会听，问题是她先听我的，以后我听他的。但是我相信呢，有一天神也会告诉你，听你太太的，保你长命百岁。你说我听我太太做什么，我太太整天拉拉叨叨，没有一句话是我可以听的。有些时候男人的自尊要拿下来，听你太太的准没错。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怕，好像一个这个妻管严，怕内人的人，但是呢，他在帮你守望，可能比你在前面打仗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我也不是说女人比较 sense 比较敏感，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女人在帮你守望，所以守望的人会看得比较清楚，在前面打仗有时候看不清楚，啊。所以这也是呢，神要你听谁的你就听神，听谁的，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不是考验你听的问题，神是考验你顺服的问题，神不是考验你要听谁的问题，听这个牧师，听那个弟兄，听那个姐妹的问题，神是考验你顺服的问题。因为神已经点名了，说听他的你就要听他的，如果神说听他的你就要听他的。那今天 Glenn 发出一句话出来，你说 Glenn 听起来好像练练来练去，练转来转去，那没什么，你听他做什么？该听的你还是要听啊。你听到这个名字 Glenn 好像滑一跤的感觉这样子，可是你还是要听，你还是要听。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要知道，有时候你要知道说呢，神不是要你听什么，神只是要你顺服去听，顺服去听。如果今天我在加州洛杉矶帕萨迪纳那个地方，神告诉你说你跑去黄牧师的教会听他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你说黄牧师算什么？我们在西雅图这边好多黄牧师啊，河里都可以捞得到。我也并没有说一定要听我的，但是神若我指明点名说听他的，你就得听他的，你服吗？服。你知道，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里面自己会分标准啊，那种人我多听啊，那种人我不许听。你知道有些时候呢，神可能不要你分那个标准。哦呦，名牌讲员我去参加，黄牧师我都没听过，他躲在哪里，从哪里蹦出来，我都没听过，我干嘛要去听他讲道啊？那个名牌的讲员 Rick Warren 来的时候，哇，我就来看看他那个大牌讲员的风姿如何。哎呀，我有时候告诉你一件事情，有时教会多不是那个牧师的威风啊，天时地利人和刚好他凑到，他站在那里，他就人数就多了。有时是同工卖命啊，而不是牧师卖命啊。真的有些时候呢，大牌的教会呢，我可以告诉你，牧师很轻松，很轻松。越大教会牧师越轻松， 小教会呢，四五十个牧师最苦，大小通理，要怕大怕，要怕怕，饿也吵，饱了也吵，天天吵，啊，吵个不完。哎，有一天呢，有个会友打电话，牧师，哎呦，我的儿子肚子痛了半死，肚子痛哦。我说什么时候开始痛？好像十一点、十二点开始去睡觉都开始痛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找医生带他去急诊？他说我们没有 insurance。我说哦，那没有 insurance 怎么办呢？我说还是要治啊，还是要治。我说你先带去，要什么帮补钱方面，我们在教会想办法筹钱。哎呀，可是我儿子都不去，他肚子好痛。我说那你给他吃一点胃药吗？他说有了也没效。我说现在已经两点了，嗯，好了，我去一趟。后来我就去了，我就看那个肚子，哎呦鼓得好大，我就咚咚咚咚看一下，哎呦，那果真好硬哦，蹦蹦蹦的。我问他说你肚子痛吗？他说好痛。我说那奇怪，你有吃什么东西吗？他说这正常吃啊，大家都吃的，晚上我们都吃一样的。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我就把他肚子撩起来，这么摸摸摸一摸摸一摸这样子。哎，突然间圣灵感动我，他可能没有去上大号。我就问他说你几天没去了？他说三天都没什么了。我说难怪啊，我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的。他因为孩子可能讲不清楚，可能他便秘，那便秘可能是他的习惯，那父母亲也没有没注意，没头没脑的半夜就打电话来了啊。后来我跟他讲说呢，你要我现在呢啊，给你揉一揉啊，照这个方向你就揉，左边揉五次，右边再揉五次，中间再拍一下啊。那是我自己发明的，受圣灵感动嘛。哎，果真有效，拍他就跑去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好了，消了，也没用药，右边揉五下，左边揉五下，中间打一下，叫叫啥？哦，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就行了，只要看到有人胀气，就左边揉五下，右边揉五下，中间打一下，这样子。哎呦，那是我自己乱发明的，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只是呢，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可能在那个地方。啊，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呢，也许神就是要这样子，他不是要用什么方法，可是神就是要这个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可是换另外一个他可能就不行啊，所以呢，这就是呢，神要考验我们就是顺服而已嘛。你看这个孩子他顺服的去做的时候，哎，他果真轻轻松松，哎呀，两点半以后事情就搞定了，解决了，没事了。哎呦，我跟他讲说，哎呦，像这种事情呢，我不要再劳驾牧师了，你就以后照做，左边揉五下，右边揉五下，中间打一下就行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要使无变有的话呢，他要考验你顺服的态度。任何大大小小事情，他不是要你顾面子的问，他要你不耻下问，或者是神要你做，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讲人在呼召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呦不好意思出去，那他就没出去，没出去就没祝福，没出去就没祝福。所以呢，神如果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尽管那个不是方法的方法也不要怀疑。你看耶稣基督后来他说什么，把那个石缸啊，每桶石缸可以倒两三桶水，都怎么样倒满了水。那耶稣基督讲出这一句话来的时候呢，我看那些管宴席的人或者那些工人端酒的工人都知道说呢，那种石缸倒水进去会变成酒吗？难道工人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吗？那有可能变成酒吗？可是玛利亚有说在先，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工人也都去做了，工人真的都去做了，也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说呢，这做要做什么，这样做要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乎的是神，而不在乎是方法。如果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就对了。在乎是神，不在乎是方法。你知道你的车曾经熄火过没？在高速公路，在普通车上，普通的路上停熄火过没？没有熄火过的，就是你家可能太有恩典，开的好车。你如果开的那个80年代的，你就常常会给你哈利路亚，让你休息休息，不要劳累太多，他让你在路旁边休息。我记得以前我一车带着艺人要去桃园开布道会，上官宁凤、百里香香、黑勾勾什么东西一大堆，都是名人，就对，一大堆艺人要去唱歌，要去做见何台啊、林玉渊啊，哇，这些为主做见证了。结果呢，我在高速公路忽然间熄火，上官宁凤拖着高跟鞋就推车，那一些什么百里香香什么那一些人推车，我说对对对对对，结果警察就来了。警察说怎么可以在高速公路推车呢？一眼看，哎呦，这些都是艺人哦，哎呦，都是他们那种有时候在电视台看到的艺人哦，哇，警察对我们突然间很客气，跟我们讲说不能这样子推。我说不然怎么办。后来呢，不知道怎么一个感动的方法啊，我们感动的方法，我跟警察讲说呢，不然这样，往前推不行，给我一点劲往后倒，往后推，你知道所有的人都说呢，往后推，往前推都花不到，往后推，我说往后推啊，因为刚好一个斜坡往后的，我就往后推，让车子往后倒。啊，这不是很危险？我说没有关系，我坐的，你们就推，往后推。结果那个车呢，蹦着就掉下来了。哎呦，赶去布道会的时候刚刚好来得及。他们都不明白当天晚上怎么会往后推的呢？通常车子往前推嘛，往后推做什么？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学习顺服。耶稣基督本身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顺服，以至于什么死，而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呢，神考验我们的事。神如果要使无变有，今天晚上他就考验你该顺服不顺服。你如果以怀疑态度，你得不到神给你的祝福。这是第二个神使无变有的原则。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讲完第三个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是呢，凭着信心领受神所安排的次序，或者是凭着信心领受神所安排的应许。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次序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想的那一种的次序。神的有次序的，他的次序先把水给倒满，然后再把好酒给摇出来。所以那个管宴席的时候，人都是先摆放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哎呀，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死无变有的变出来的一个东西，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完全是水变出来的东西，这是水变出来的东西。所以呢，你看啊，耶稣基督要让好酒留到如今，有什么办法？要把好的留到最后面才出来，你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神才有办法，你我都没有办法。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先前看到的还不算最好的，你以后看到的才是最好的。可是因为有人心急，所以要拿，马上就要去拿。可是神会告诉你，再等片时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有时等不住，对神所安排的次序呢怀疑，你怎么先做这个呢？应该是先做这个才对，怎么先做这个呢？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第三个使无变有的原则。你只能照神的次序去做，有时次序神把它颠倒过来，有时次序神把它颠倒过来。比如说呢，我们说大卫，按理来讲，大卫的父亲，大卫的大哥应该是理所当然神先选他来做王，对不对？后来神有没有选他？没有。他看一看，哎，不错，是不错，汉套北外。常常有人跟我讲，有人，我有时候呢，我妈妈有七个孩子，然后呢，我是比较高大，像突变的一样， 我的二哥是158公分160公分，我们家也没有人超过170公分，大不了166就不错了，可是我180，所以呢他们都在想说呢，这个人是哪里蹦出来的，突然间陡然瞄住让他拉得很低这样的。我爸爸也大概160左右而已，所以这家族的人都大概160几这样子而已。我的二哥更矮了，我二哥跟我站起来整整差一个头这样子，所以呢人家都不知道我是做哥哥还是他做哥哥，他常常跟人家讲，哎呀小时候我背他了，背得我都矮了。那问题就是呢，为什么这个突然间哎呦会突变这样子呢？那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让老大高一点，为什么突然间给我刀高一点？所以呢神有他的次序。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呢有人跑来我家的时候呢，跟我的大哥讲说呢，你要出来读神学院，你们家中要人奉献，你要出来读神学院，你们家要人出来奉献。所以呢就跟我大哥讲，那个时候我大哥还在高中的时候，他觉得听不惯这样的话，他认为为什么要奉献，现在我难道不可以读大学？那个牧师讲说，不，你要出来读神学院然后奉献给神。我大哥看着我这个高高的弟弟就说，你去。后来我也没有说什么，那个时候傻傻的懵懵，不知道怎么他去读神学院，怎么他去做神的工作，我也不知道，不晓得是什么事。后来有一天呢，神果真呼召我了，在大学的时候呢，神呼召我，我又是大学团体的主席，然后又是灵修部的，又什么一大堆，忙得半死，那正科都不练，拼命练神学，那就这样子。后来我当兵退伍下来了以后呢，我的牧师就跟我讲说，你来跟我学习做 MIT。 我说 What's MIT？ Made in Taiwan。 我已经 Made in Taiwan 来 MIT 做什么？他说 Ministry in Training， 就跟他住在一起。哦、OK， 我不是 made in Taiwan 的哈，所以呢，后来我就出来侍奉，一直到如今呢，我一直都在侍奉。所以你知道，我大哥说他要做长老，因为他开教会，他也是用做长老的姿态去做，他一面做生意，一面做侍奉的，一方面开教会是没错，一方面办神学院，那是没有做侍奉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呢，神把他上好的福分留给我。神把他上好的留给我，所以这家子本来有恩膏要留给大哥的，后来留到我这边来，也难怪我大哥的会友跑到我这边来。我妈妈觉得看不惯，把他分享给他。我说都没有关系，整个教会分给他没有关系，问题是我的会友还会再跑回来。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在看神能安排的次序。有时神，你看大卫的哥哥呢，神没有选他，神选谁？他最小的。他的爸爸约西怎么说？人家沙漠问他说，你们家孩子没有了吗？没有了吗？他突然讲，还有一个小的，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哎呦，如果你的爸爸突然间忘记你的好处不留给你，人家还问说还有没有，忘记了，还有一个在美国念书你会听起来好像你在你爸爸的眼中你有什么微不足道，你爸爸都忘记了，爸爸只至于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就忘记这个六哥。你听着都会很难过，可是大卫一点都不难过，他也不稀罕他能够做王。可是呢，神有他安排的次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这样子说。第三个，神用的原则是这样，他不照我们的次序，他照他的次序做。他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做，他有他自己的次序。所以呢，你看最后呢，留到最后是好久，留到最后的是好久，神子已经都没有了，他还能变为有出来。所以他给那个客人十足的让他知道说呢，你只要相信我的话，你越往后越喝的都是好酒，你越往后喝的都是好酒。我也在这个地方呢，也鼓励我们在座的要做传道人的也好，不做传道人的也好，有时我们急急忙忙死要死，教会很快匆匆忙忙人，然后我们很快投资哇多少的进去，好像急着一年之内马上要发展起来。我还是告诉你，且慢等着， 越往后面的越好，越往后面的越蠢。神会使无变有，神使这一切都改变。所以呢，你也不用急着马上要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出路，你也不要急着马上要高薪。你越等候神，神给你的越漂亮越好。我相信啊，神可以在这三个原则里面工作。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你可以去祷告，但不要干预神的工作。第二个原则是呢，你要有顺服的态度，不要怀疑神所说的一切。第三个是说，你要有信心，因为神不会按你的次序来安排，神是按他的次序来安排。我相信这些的原则你都要抓住。当神使无变有的运作开来的时候呢，他绝对是这么做。他会考验你，你肯不肯去听一个小孩子告诉你的话。他会考验你，你肯不肯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牧师跟你说的话。有时神不一定要出名的人他才叫你听，有时神只是一句话他就叫你活起来。你知道泰国有一个牧师叫赛克 Queen Sack，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知道泰国有一个牧师，他是在泰国教会历史当中呢，没有人做教会的工作这么厉害过。他是一个大使徒，这样子把整个泰国的教会全部翻过来，而且他开拓了教会的速度之快。有一天他的教会闹分裂了，这个闹分裂呢，早在这个教会闹分裂之前的三年前，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刚好因为我们在东南亚宣教，我就去他的教会，我看了以后我就说呢，这教会会分成两半。那个时候他不大相信我们跟他讲的什么话。他说我们不会，我们这些都是不是从别的教会偷来的，都是我生下来，都是我生出来的，真正不会的，偷来的就会。后来呢，三年以后这教会分成两半。这个牧师好难过，难过的有七天七夜呢都不能睡觉，不能吃东西，都在他的 office。 那七天七夜没睡觉没吃东西，这头脑有点混乱。后来呢，那个师母就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呢，急急忙忙把他送来美国进修静养休养，因为美国没有人打扰也没有人认识他。他就在洛杉矶某一个医院就在那边休养，因为他整个精神上有点错乱，去因为忧伤过度会错乱这样。那有一个牧师呢，一个美国牧师刚好去看会友，就走过那个病人的医院，然后呢会友就在隔壁，他看到哎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就跑去跟他祝福祷告一下，就这样子。你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给他祝福祷告，就这样讲几句很没有什么重点，反正就是祝福祷告，希望他快好，就这样子。哎呦，哪里知道说呢，这个牧师祷告完以后呢，这个大使徒突然就活过来了，醒过来了，知道他是谁，他现在在哪里，他突然间清醒过来了，他突然间不再哭泣了，不然一直都在哭啊哭啊哭啊，难过啊伤心啊，我们牧养这么大的教会，怎么突然间会被我的门徒给赶一脚去呢？意思就是怎么被我的门徒给踢了一脚呢？不可能，不可能。后来他回去以后呢，又开始振作教会。他说呢，停止哭泣，停止忧伤，我们要好好往前走。然后他去找出呢，三年前我曾经在他们教会讲的话，那些录音带把它调出来啊，重新呢，他们写成泰文，翻译成泰文，然后发给同工们。他说有这么一号人物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说，哎呀，教会有分裂的事情，讲了还半个小时。嗯，当初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用中文讲，我们泰文听。不过我们有学过泰文，我会说一点泰文这样子。那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又开始嘣，又开始好大的爆炸。那现在呢，他已经不再做牧师的工作，他现在要做什么？他现在要进入政府官员里面去影响整个泰国，因为他有权柄去影响整个 RIP 那种泰国的权柄。你也为他祷告。这个人非常聪明，是一个华人。他说呢，他27岁拿经济学博士，在澳洲。他说呢，我要回去呢，在我40岁以前，我要做泰国的财政部部长。后来他没有去做财政部部长，他去做牧师去了。现在教会遍满整个泰国， 然后呢，他的教会又分到各个地方去了。他现在会有上万人以上的，这个泰国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的。他觉得他已经 fulfill 了神告诉他的牧养的东西，他现在还是想要进入到泰国里面做教育部部长，要影响整个泰国的教育，这样子。我们拭目以待，也为他祷告。但是我举这个例子的主要的意思是说，神不见得要照着我们的头脑次序讲，哎呦，这么有牌，这么有牌的牧师啊，这么有名的牧师，应该来一个啊，来一个这个啊，格里汉牧师给他祷告吧，来一个什么牧师给他祷告吧，不见得，说不定呢，神就叫剑士给他祷告就活了，说不定呢，神就叫一个名不见经的，就是给他祷告他就活了。神不是叫有名的去做事，神是叫有圣灵呼召的人去做事，问题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呢都按着神的次序来的，不是按着你我的次序。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只做到这个地方就好，大家也做累了，我也讲累了，所以呢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今天晚上是你的时候，今天晚上也是你使无变有的时候，而今天晚上我们也知道你的原则，不要干预神要做的事，神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他怎么安排次序由他来安排，他如果要把好的留到如今的话，那就由你留吧。这问题就是，我如果今天晚上酒用尽了，我该怎么办？今天晚上我的酒没有了，我该怎么办？今天晚上我的人生要消了，今天晚上我的家要没了，今天晚上我的事业垮了，今天晚上我钱用完了，今天晚上我的生命耗尽了，我该怎么办？主耶稣啊，我们所能相信的只有你，我们要你工作在这其中，我要使无变有的神今天晚上行神迹在我们里面，我要使无变有的神今天晚上要使那些没有经历到神生命的人都得到生命。为此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你可以举你的手，那使无变有的神今天晚上要行个神迹在你的里头，你要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晚上乐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或许你已经都信了耶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有一个还没有信了耶稣，你愿意说，主啊，我信你是使无变有的神，我的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方，酒用尽了，我也走不下去了，我要来接受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请你举你的手，不勉强，但你举你的手，你顺服神，你就会得到好处，神会帮助你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 OK， 大家都信了主，很好。那我就要问说呢，有没有人觉得你走到如今走得好苦啊，跟酒用尽是没有两样啊，我的生命来到如今也活不出基督，也体会不到基督的甜蜜，也根本没有感受到上帝行神迹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好苦，会觉得好像我的生命里头没有东西了，需要加油了。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觉得，就用尽的，你愿意在神的面前祷告神，求神帮助你的，那你可以走来前面，你可以走来前面，让神今天晚上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是觉得有这样的需要， 你就走来前面，我们会为你祷告。不管是哪一方面，你的生命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如同酒用尽的，请你们来前面，耶稣基督要行个神迹给你，耶稣基督要把那丰盛的恩典留给你，你只要顺服的去做，不要怀疑，你就会得到耶稣基督的帮助。哈利路亚。这里有电吗？ Hello， 这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忧伤不能解决事情，忧愁也不能满足你的答案。如果你继续让它忧伤下去，这黑暗的权势就会把你给吃了。确实黑暗的权势笼罩你，确实有一些的黑暗的使者要压制你，但是因为你今天晚上站在这里，神要对你说，你看着天，你看着天，天开了，天要为你而开，让你的事情可以缓解下来，让你这些黑暗可以从你的身上挪开，让这些的黑暗的压制从你的身上退出去。你会看见黑并不可怕，你会看见有光从黑暗里面射出来，要给你一条生路，要给你看见耶稣坐着为王。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不至于被淹死，因为神要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要让你意想不到的，让这些的灵，这些的帮助临到你的身上。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钻，用自己的血气去解决，那解决不了。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你当记住这一句话，等候他，他会把好酒留到最后的。你等的酒，好的酒就越丰盛，就越好。愿神你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凭着你的恩典处理他的事情，让他能够化暗为明，让他断开黑暗的锁链，让他能够看见天开了，那可以勇往直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敞开心门，主就在那里。敞开你的心门，你对着主说，求你进来，主就会进来。你如果关着门，心中里面就有很多的思想，就很多的声音告诉你，你想报复吗？报不得。你想报仇吗？报不得。你说我恨他，恨不得。你说我嫉妒他，也嫉不得。敞开心门吧，何必这么辛苦呢？你是给你自己找苦，你是自己吃这个苦吗？敞开你的心门，对着耶稣说，我今天降服在你面前，我不要挣扎了，我去赦免该赦免的人，我去跟他和好，我去对他说，我对不起你，我不愿意再跟你过不去了。敞开你的心门，这些环境会改变的，因为神会使无变有的。不要抱怨神不眷顾你，不要说神不眷顾你，神会眷顾你，神正在眷顾你。你只要敞开你的心门，摊开你的双手，对着主说，主啊，我需要你，主会眷顾你的。孩子，你不要疑惑，要有信心，因为主就在你的身上要工作，他也环绕着，因为你把门关起来了，你把门敞开，心门打开，主就在那里。愿天父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些心中里头的为难，主啊，许久来为难在他里面的恶，今天晚上要断开来，这块大石头要掉下来。愿主帮助他解决他心中的问题。谢谢你，你知道他是谁，你也知道他怎么处理。主啊，求你帮助他， 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有人夸奖你有才干有能力的时候，当有人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人的时候，这些的话都成为试探，这些的话都成为一个试探在你的里面。但是你也不要觉得悲伤，不要觉得难过，你照你的本人来到神的面前，你照你的本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逞强，逞强对你没有好处，逞强你越要表现得好给别人看的时候，你越会受伤，你越要表现得你很行的时候，你越会觉得空虚。哦，主啊，不要让他空虚，你要把你的灵充满在他的里面，把你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主啊，别人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是谁。主，好多的时候他心灵是空虚的，他好像酒用尽了一般，有时候他好恨自己，可是他又不能够跳脱。我愿今天晚上你对他说话，你告诉他说，孩子，不要再挣扎了，不要再挣扎，或者是不要再伪装，你就跟神讲说，主啊，我不行，我没有能力，但你充满我，我就能做。你知道吗？神乐意用笑脸帮助你，你知道吗？神愿意牵着你的手来走这条道路的。神真的有一天要把你变成真正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装有能力的人。神真的要把你变成一个真有实力的人，而不是装的有实力的人。你有一个乐意愿意为主摆上的心，神知道的。你是一个在别人当中，你是一个很有强力的人，神也知道的。但是神要你真正体会什么叫生命的能力，你只要亲近他，坦白的跟他说，神会帮助你，会得胜的。哈利路亚！但愿神有一天透过你的手，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可以做一些行政筹划，可以做一些 management 的工作。主啊，让他成为一个好的 manager， 将来有一天可以处理许多的事情。哈利路亚！别人所轻看的，或者是自己装出来的，这些都不算。神今天晚上重新整装，重新把它包装，让它成为一个有能力可以处理事情的人。祝福他的生命，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跟神祷告，主啊，有时我看不到前面那一步是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前面那一步是怎么踏，但是神不要你自己发明去踏，你一定要等候顺服，直到神认为可以踏的你就去踏。但是有些时候你没有信心，因为这里面有时好疑惑，我不知道我踏了这一步对不对，我要问人答案，别人也不能给我肯定的答案，我要问人说如何，可是别人说的又是我不是我的答案，又是我心中也很愁苦，我不知道下怎么决定可以来完成我的下一步要走的路。神要对你说，你会从来没有的平安在今天晚上来到，你会从来没有的那种恩典来到，因为你也不再是怀疑该怎么做。信心在乎神，做决定的也是在乎神，神会帮你做决定。你只要跟主讲说，我看不到的你帮我看到了，我做不到的你帮我做到了，你有这样的呼求，神就会垂听。只要举起你的手呼求神说，主啊，我要求你帮助我，好让我的下一步会走得稳妥，我的每一步人家都觉得我是很有智慧的人，事实上我是依靠神的人。这就是你的宝贝，这就是你的宝贵的地方，你就是依靠神，你就会走得很好。 谢谢主，求主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时你筹划太多，你反而想不出来；有时你这样的打算，你反而打算不出来。不要去打算，也不要去筹划。也许过去的环境对你不是很有利，也许过去的环境对你不是很顺畅。你今天不再谈顺畅不顺畅，尽管我逆境也可以当为顺畅，如果主与我同在的话，尽管我逆着走也能走得出来，因为主与我同在。所以你必须在神面前对着神说，主啊，我就停止我的筹划了，我筹划太多心里就太复杂太烦了，我筹划不出来，我不要为自己筹划这一切。你要起来祝福你的兄弟，祝福你的姐妹，你要起来对着他们说好听的话，对着他们说上帝爱你，对着他们说主耶稣基督必引导你。你用你的口创造神的道路，你用你的口创造神的恩典。当你开口这样子来称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工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主就是你的生命，你是孤单的。有时你把自己比喻成好像一只孤单的野狼一样，过去你习惯看着天上的星星，数着天空的星星，过一个孤单的日子，自怜自己走不出来。可是今天晚上神要对你说，孩子，放下一切的筹划，放下一切的自怜，放下那孤单的日子，你仰望神，神会给你周遭的天使来帮助你，你再也不是一个孤单的人，你会很多的天使围绕在你的旁边，你是一个人喜欢你的人，神会听你的祷告，你不会孤单的，你会有至亲的朋友在你旁边，你会有一个很体贴你的朋友在你的旁边，他会爱你的，他会帮助你的，你会享受到主的爱，甜蜜无比。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是这样是无变有的神在我的旁边。哈利路亚，帮助我的弟兄站立得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有太多的愁苦在你的里头，太多的愁烦在你的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年岁越多，愁烦就多，你的日子越复杂，你所思所想的尽都是征战。那今天晚上不要忘记，主要扶持你，把你肩头的重担卸给神，把你的重担交托出来给神。主有办法，你就是对着天上说，主你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当然神要你忍耐的，你要忍耐，不要用你的嘴去顶那一些事情，也不要用你的手去发明那些事情，不要去碰那些事，忍耐着。哦，唱诗歌，唱诗歌，在你的里面唱新歌，在你的里面歌颂神，你会让你这些事情离开。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那是无变有的神，让这些日子来拜访他，使他的事情可以有所解决，使他事情可以有所出路。就起码他可以看见天地为他开，就起码他可以看见说，主啊，你为我开江河，你为我开道路，最起码我有一个盼望，那是从神那边来的。哈利路亚，要敬畏神，要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日子到，这个门就会打开。愿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多认识神，你就会多有帮助的；多认识神，你就会多看见神的工作；多认识神，你就会说，我一生最宝贵的就是认识神。你认识别的东西倒很迫切，可是你认识神不够迫切，所以神要你起来认识他。哦，今天晚上你开始追求神，今天晚上你开始起来认识神，你会感觉到那个好处好多啊，那个比别人在吃什么还要好，那个比别人去买什么东西还要好。今天晚上神只告诉你，你如果认识我多，你就会得到帮助多；你如果敞开你的心
多接触我，你就会多认识到这位神是丰富的，是奇妙的。不要被世上的东西给遮掩了，这些的东西都会过去，你的追求都会过去，唯独追求神的永不过去，而且还会越来越发，越来越更多，越来越得着。所以要相信神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这不是人说的，圣灵告诉你，认识神好处多多。主求你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们祷告完要先回去没有关系，可以先回去坐座位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让我们的姐妹被黑暗给笼罩，不要让我们的姐妹眼睛被遮掩住。主啊，你一定要开她的眼睛，哦，看到最大的福分啊，看到最好的，看到最神最美的那一部分啊。主啊，眼睛被遮掩看的是世界的话，她就会活得好辛苦啊。主啊，不要让我们的姐妹活得辛苦呀，不要让我们的姐妹活在她自己的理念啊，不要让我们的姐妹这样子好像用拳头要打出一条路耶。主啊，让她看见你她就舒畅了，让她看见你的路她就舒畅了，让她看见了你的容貌她就舒畅了，她就有盼望了，她的里面的盼望是从你那里来的，不是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不是她拼命拼出来的，是看到你才出来的。所以把他的眼睛的鳞片给拿走，让他看到你，看到你的路，看到你的方法，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能力，看到你今天晚上逐渐摇都在他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你要与这位姐妹同在，鼓励他，让他从黑暗里头走出来。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一个很美的心，你有一个行善的灵，你有一个乐意帮助人的心。神也是透过你的手使许多的儿童可以活起来，使许多的青年可以活起来，使许多的那些被压制的可以活起来。你是一个好的辅导，你可以辅导许多的年轻人，辅导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你是一个好的辅导，神要把一个辅导的恩赐话语口才的恩赐放在你的里头，你说话的时候好像一把利剑可以刺入人的心，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安慰了人的心，人就受安慰。可是有些时候你好像觉得我不够，我的能力不足，好像你觉得你好像要退后了，要灰心了。哦，不要灰心，那是魔鬼的骗局，那是撒旦的谎言。不要灰心，你所走的是对的，你所做的是对的。魔鬼说不对了，不对了，但是你不要听魔鬼的谎言，你做的是对的，你行在神的光中是对的，你的恩赐是对的，你的职务是对的，你将来要帮助许多的年轻人站立起来，你要帮助许多的儿童站立起来，你的双手要完成神要你做的事情。撒旦啊，离开他的耳朵，有时他在你被撒旦压制的好紧，今天晚上神要恢复他，哈利路亚，神要恢复他，让他看见神派许多的天使在他的旁边，让他看见他以前领受的是对的，上帝曾经说给他的是对的，上帝还要赐给他更多吗？所以主啊，谢谢你，求你拣选他，让他将来是一个好的帮手，是教会的好帮手，是丈夫的好帮手，是神的好帮手。谢谢你，求你帮助他，把他从谎言当中带回来，使他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就今天晚上就改变他的心，改变他的情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Good, 亚巴山大，给这位姐妹有信心。哦，常常小心，常常落到谷底，因为她看不到天啊，因为她看不到那个丰富啊，那看不到神的作为。 你就要帮助他，让他心中的眼睛打开来，让他从这个里面跳出来，不要被过去的日子影响，也不要被过去的思想给影响。主啊，把他套住那个恶给解开来，主啊，使他可以从你那里得向你的帮助。主啊，他很单薄，势单力薄，可是你要做他的帮助，你要做他的盾牌。主，包括他的身体软弱，你也要帮助他站立得住。主啊，你要医治他的百节筋骨。主，我今天晚上请求你吹口气在他的里面，让他圣灵多起来，让他圣灵成为他的帮助和力量。主啊，他那人主动的要来追求神，很主动的要来亲近神。哦，这个重担太多了，常常把他分心了。主啊，把他分心拿走，让他突破这个分心的事情，让他专一的心智寻求神、祷告神、仰望神。谢谢你，求你帮助他，有时他承担不起的事，你来帮助他。主，让他交托的事，你就让他成全吧。谢谢你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祷告完了可以先回去，那其他的站过来这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所经历的神没错，他会帮助你，可是不要把眼睛只定在神的帮助上。万一有一天神迟到了，万一有一天神没有亲自下来，那你要灰心吗？不可以，你要坚定信心。耶和华的好处不在乎是一个帮助，耶和华的好处是他自己，所以你要拥有他自己，你就拥有一切的好处。你要拥有他，他就成为你的歌唱，他就成为你的好帮手。神不是你使唤来使唤去的，他是你的主人，是你呼求他，而不是他呼求你。所以你要以敬畏神的心敬畏他。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说话耿直，你行事耿直，有时难免得罪人，有时难免血气，可是神要把你变成柔软的小羊、小绵羊，服服帖帖经历神的恩典。你知道所有一切的产业你都可以领受，可是这并不代表那是神所赐的。有一天你的产业是神所赐给你的时候，那才真的叫做产业，那才真的叫做产业。将来有一天你在社会上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好好定睛在神的身上，不可以迷失了，不可以被钱财引诱，不可以被社会上引诱去，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直到有一天你从谷底再爬上来的时候，你会说那是无变有的神才是我一生最好的、最好的朋友，与他同在，与我们这个弟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你们是一起的吗？哈利路亚。神会为你预备一个美好的前程，神也会为你预备一个好的日子，神会为你预备一个舒畅的房子，让你们可以在那里面居住。可是回头来，神要问的是，如果我给你的，你可以再交给我吗？如果我赏赐的，我还可以再收取吗？如果今天晚上你回答的说是，那你们就可以通过考验。因为当你抓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除非是神赐给你的， 否则你所抓的就会成为虚空。可是那是从神来的，无论是天涯海角，无论是大或小，无论是自情自情，你都可以说只要是你的都要毁灭。你们的信心如果到这个地步，就再也没有什么拦阻了。你头上的那一片天空就不是黑的，那会明亮起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们要做教会的执事，你要做神要托付给你们的执事，你们要起来管理好教会，而且教会托付给你的你要去做，你要把你的事撇在旁边，还要先去做教会托付你们的事情。因为神爱你们，神也要训练你们，微不足道，可是神是神托付的，哪怕是做一点小事，我们也都很高兴。你们会有好的日子来到，你们会有很好的儿女来到，你们会看到这些日子神有祝福来到，会使无变有。可是这些都是物而已，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而已。你要真正的，那是神的话才是重要。神的话会使你起死回生，神的话会使你在工作上的时候看到怎么翻转过来。因为有外人也嫉妒你们，要想把你们的东西给拿走破坏掉，你也会经历到好像被攻击。可是当你拿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怕攻击了，你就能够站立得稳，你就会说凡从神给我的都是归于神的，我手上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神要拿走就拿走，神要赏赐就赏赐。有些时候神把一些好酒留到最后，你们就耐心等候，神会改变这一切的。现在神你吹口气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让他们大大小小都来领受神所赐的这一切，愿他们荣耀主的名，愿他们得到主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不是，哈利路亚。征战要到什么时候停止啊？这里面的苦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常常你的心中里面觉得也好苦，或者我直说你没有感到快乐，或者我直说你这个世上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但是神不要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仰望天，仰望神，呼求他。你听见使无变有的信息吗？神如果要赐福给你，重要的是你要跟他有好的相交。神如果要赐福给你，是让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如果永远想的是自己，看的是自己，你就不会站立得住了，你就不会体会到使无变有的神是这样的丰富。所以今天晚上是一个转捩点，今天晚上你要对神说，主啊，我跟你立一个约，你如果能够把我从那种绝望的环境中带出来，我这一生就要为你而活，我这一生就要走在你的心中，走在你的心头上，走在你的光明当中，我就把我所有能够服侍摆上的都献给你，我就要关心神的仆人，我就要关心教会，我就要暗暗的服侍你，甚至于我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人纪念我，我就暗暗的帮助神要我去做的事，我愿意服侍他。谢谢你，主，求你今天晚上与这个弟兄立这个新的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你认识神不多，虽然你经历神的也不多，但是你
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你知道冥冥中神是在帮助你，没错。可是因为你的经历不感觉多，所以有时候好像还有那种侥幸的余地。今天晚上神要对你说，放开来，放心，相信我能够做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相信我能够行的是超过你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试炼会来试炼你，有时心中里头会有那种痛苦的余地，可是当你经过这个试炼以后，你的信心就会增加，你就会像一块金晶这样显得宝贵。神要熬炼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神要熬炼你的像一个金晶一样，所以你要像一个金晶这样子接受这个熬炼，越金就越熬炼，所以你不会受这个东西所压制。哈利路亚，不要惧怕要来发生的事情，举起你的手，勇敢地说，我的主与我同在。举起你的手，唱着诗歌说，我靠主得胜，我靠主胜过这些的仇敌。哪怕失去一切，我也不会失去神，哪怕我看不到好处，我也不会得不到神的好处。神会与你同在，愿神以恩慈良善对待他，主要使他站立得住。当他信心微小的时候，你帮助他。哈利路亚。你在天上永远纪念着他的名字，哪怕名字放在你的生命册上，永远被你纪念。请求神帮助他，让他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还有多少人？休息一分钟一下，太多了。还有几个？七八个。Okay。十个能够留到明天的，明天不能留到明天的，我就今天祷告啊，这样。能够留明天的，明天好吗？如果太多了，我的身体承受不住。哈利路亚。神已经使你们使无变有，神也在这些日当中里头让你们已经经历使无变有的事，如今你们是要跟神立约的时候，如今是要神让你们立约的时候。所谓立约，就是你要怎么走下面的路。所谓立约，是神乃是要你们知道你该如何面对未来的事了。过去神使无变有，你们也看见神迹了，你们也看见神怎样疼你们爱你们。如今神要你们进一步来立约，这个约要在你的身上一直到永远，这个约要在你的身上不改变。你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开始发达起来的？亚伯拉罕开始发达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跟神立约的那个时候。过去神只是说说而已，可是到了他90岁那一年的时候，神就跟他立个约，我要把这个约放在你的身上，让你腾选出来，成为你多国的父多国的母一样。神在今年里头也要开始呼召你们立约，这个约要立在神的生命当中，你就照这个约去行，将来有一天你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母一样。或许你不会住在这里，或许你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许神要你呼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要离开你那个窝，离开你那个享受的窝，或者是舒服的窝。神开始要在你的身上立个约，我如果呼召你去天涯海角，你去吗？我如果要呼召你去走山上走海边，你去吗？如果这个约你在神的面前立了，神就开始要动工在这其中。神如果说我要呼召你去到那个地方受训，你去吗？你要跟主讲说，照这个约所说的我就去。所以神要立约的时候到了，神要立约的时候到了，当这个约放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那使无变有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多，那使无变有的神迹就会越来越多。哈利路亚。我愿主今天在这一对夫妇的身上，让他们可以看到神立约的恩典在他们的里头。主，你用约带他们，主，你用约引导他们。主啊，天涯海角就交托在主的手中里。主，让他们立了约就不再回头看了，让他们立了约以后就说，主啊，所有我的就是你的了，所有你的也是我的了。主啊，与他们同在，让那末了的日子是越来越丰盛，让那末了的日子是越来越丰富。不是他们的口能做工，也不是他们手能做工，而是他们自身的器皿，神自己做工在这其中。所以给他们信心，给他们胆量，也给他们足够的智慧，行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让他们回家祷告的时候，你就跟他们立一个约，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走这条路。谢谢你，我们就交托在你的手中里，愿主亲自祝福和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你们要移动了。哈利路亚。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一个被诗歌围绕的人，你是在活在一个诗歌里面的人。神要从你的身上点起这个火炬，你知道你是神的一把火炬一样，可是那把火炬还没有火来到，所以神要把你这把火点起来。当这个火点起来的时候，有许多黑暗的地方就可以照得到。你说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我怎么能够点什么？我能够照亮谁啊？那是你自己想的。可是使无变有的神，如果握着你这把火炬的时候，他就说火炬就是要点火的，火炬点火就是要去照亮黑暗的地方的。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那使无变有的神会把你这个火给点起来的。到时候你不要害怕被点燃起来，你点燃起来神就能够工作，你点燃起来神就能够用，你点燃起来就有许多的人可以被你这把火给光照出来。主啊，就求你动工在这其中，让这个姐妹，弱弱小小的姐妹，她可以被神点燃起来。主，让这把火炬的火没有熄灭，你点了它就没有人能够熄了它，你熄了它也没有人能够点燃它。所以让这个姐妹成为那一把火炬，可以点在神的面前。就求你工作，照这个话成全。虽然她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可是使无变有的神啊，你变，让它变成一把火炬，能够点燃四周的黑暗。谢谢你，求你帮助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
的仆人来帮他，我们的仆人累了，你就求你再一次恩待他，你把那属天的恩典、救赎与能力浇灌给他。主，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医治的灵临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必定要医治他，主，你让他头不再昏，身体不再衰弱，主，你让他真是能够一天三餐吃得好、睡得好、睡得饱，主，叫他的身体能够再次的强壮起来，为主所重用，再一次的走那喜气的道路，走那耶和华你要带领他走的路，就在这个世界上给你来做光做盐，主，再一次把他的先知讲道教导传福音牧养医治释放的恩赐加添给他，
阿门。
主，哈利路亚，就让他再一次开口，人就得到造就，主，再一次开口，人就得到圣灵，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主就求你的怜悯临到他，主啊，天是暗的，主啊，他也累了，但是主在他的里面有一把火，主有一把火，主他自己已经再一次的再一次的献上了自己，在祭坛上作为活祭，主你就再一次要来升高他，你的大能手来托住他，主耶稣，让他这一趟还有明天能够回去，能够高高兴兴，就因为主带着生命的果子，主你让他用生命来赢取生命，为你征战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主你使他得人如得鱼，主你也使他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点起了一把火，主耶稣，我们就要感谢你，我们就要赞美你，从此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恐惧，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你是使我们变有的神，创造宇宙千千万万的神，那我们就再一次来求你来做医治管理，求你来做治理的工作，主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你的面前，每天每时每刻与你相交，哈利路亚！主，我们就谢谢你，主，我们就谢谢你，主，不但是让他能够，主能够得鱼得人，主他明天能够平平安安顺利的回去，主也让他整个八月份的时候再次见他。啊，主，他在纽约东岸地区做的事工，主你托住他，带领他，每天幸福平安，主身体健康，身心健康，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在加州那边，帕萨蒂娜那边，主你必定保守带领。
阿门。
今天晚上你让他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安稳的睡眠，你给他再一次睡得香，睡得好，明天早上一切病痛都没有了，头不昏。眼不明耳不明，主你再一次与他同在，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